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感觉老师就小的时候的这种善意其实是能够影响一个人很长时间的。
其实教育首先是要去创建一种爱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教育教授知识是不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你学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你要忘记自己是多么的令人尴尬。是，我记得当时我看那封信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不是只是说教会了他们英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的一个信念。你会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嘛，能够让一个人积极向上。第一个是什么呢？叫归属感。那归属感是什么？就 sense of belonging。怎么才能得到归属感？我们人类就是有好的关系，
是的，
温馨、亲密，对吧？信任的关系，你就有归属感了。这个归属感不是说我有一个房子我就有归属感。我觉得20多岁的时候，去钻研自己的一个擅长的技能，然后把它做到卓越，是很重要。你可以去听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的人的故事，你去感知那些故事，你去感知那些故事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触动，你去看有一些年轻人他留下来在那里建立一个他自己的小世界，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哎呦，这生活好好玩儿。有一个原则就是 we never point fingers， 我们永远都不会去指责对方啊。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永远会去积极地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去看到一个 silver lining， 看到乌云边的这个金边。我们要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去看到积极的一面，无论发生什么，我怎么去解读它，我怎么从发生的这个事情当中去找到那个 gift。
你在为别人创造价值的时候，他们也在去影响你。
你能够在这些时候给他一个善良的这样一个底色，这个是对他就是最长远的一个福气吧。我觉得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别人实现他的潜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西瓜知道答案。那这一期呢，我们是请来了朱贝老师。那朱贝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朱贝。很高兴在播客跟你们相遇。
那我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朱贝是一位老师，其实呢他还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如果让你介绍自己的话，你会最愿意怎么样去介绍自己的做的事情？
首先呢，我是一个4岁9个月的女孩的妈妈。那这个是我目前生活中我觉得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在过去的10年啊，我自己呢跟我的合伙人啊，我的英国合伙人一起啊，我们从零开始搭建了一家国际教育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不同的业务类型，但是我自己参与的最多的我觉得总结一下应该就是帮助这个家长能够去跟自己的孩子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然后呢支持到孩子们更喜欢自己现在的学习生活，爱上学习。
那说到这个，其实因为我是从小就比较喜欢学习的那个类型，有可能这个我爸妈没有太操心。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的。
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学习。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讲到爱上学习，这个爱上学习我觉得它的范围是可以更广的，就是说它能够 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感知力，能够在任何的场景中或者说自己的经历当中去找到那个 learning， 去找到那个学习、能够成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我小的时候上学比较早，我记得我是5岁的时候就上了1年级的下学期。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在家里面给我教了很多的唐诗故事，我识字儿也非常早，所以我去了幼儿园之后呢，我就总是觉得这些故事我都会了，这些字儿我也都认识了，我就要求要上小学。到3年级开始呢，我就开始频繁的转学啊。那个时候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啊，那个频繁转学对我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就意味着你没有稳定的朋友关系，对，就你没有小伙伴了，你没有熟悉的小伙伴，所以你每天去上学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然后你也很尴尬，因为你就觉得我也不是很熟。然后到了我记得是可能4、5年级的时候，我就被老师贴标签成为一个所谓的问题学生。比如说我可能上课会说话，比如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有一次考数学，有一只蝴蝶飞到了教室里，我追着蝴蝶就跑出去了，然后呢数学就考了10分。所以那次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这个我妈很崩溃的。然后这个状态就是让我觉得在学校是很不自在的，让我对学习这件事情，去上课看见老师整个的这个状态，我是很不开心的。对啊，甚至是到了我后来，因为我从小很爱看书，所以我作文一直写得很好啊。然后有一次我们是有一个全校的一个作文比赛，所以每个同学这个作文投稿上去之后，不是你自己班的老师给你改啊，然后呢我的这个作文就被当成是优秀作文，写的是我的外婆，就贴到了这个学校的墙上，被选出来了。结果呢，就我的语文老师就看到了，我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就看到了，然后看到以后他就觉得你这个差生，你的作文怎么能被贴在学校
啊，
就把我的作文撕下来了。
还是打了一个标签当时
那个时候的起码我那个时候上的学校是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啊。然后我会记得很多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厌恶我的老师的，就可能整个小学吧，我觉得可能有那么一两个老师他对我非常的好。我到现在还记得，好像有一次是运动会吧，可能我有一点就是在太阳底下晒得有点脸发白，然后当时他就带我去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我喝一点水，然后还给我吃了一个我们那儿叫水糕饼啊，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个 pancake。 所以我到现在都记得在老师的办公室那天坐在那儿喝着水然后吃着那个饼。
所以就感觉老师就小的时候的这种善意其实是能够影响一个人很长时间的。
现在都记得。他叫王玉兰，然后他普通话讲得非常好，因为他是北方人，所以我虽然是南方长大的孩子，但是我从小因为我这个老师，我的普通话也说得很好，因为我想要说得像他一样，所以呢除了跟他学，我也会在电视里看电视的时候就自动的会想要去模仿电视里面的这个标准的普通话。对，所以我那个老师其实总共也就教了我一年，就是2年级一年。但是对我的影响，对，我觉得是无形的。其实我现在也不记得老师长什么样了。然后就是那样一个很小的一个善意的行为，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哇，这是这种无形的影响力，就你感受到了那个老师他对你的爱和关心。我也不记得现在他当时跟我说了什么，但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不是害怕的，你是很温情的，然后你是觉得很温馨的，你是觉得老师对你好像是有那个暖暖的一个爱意的这个感觉。
那后来到了初中高中呢，因为感觉大家那个时候会普遍的就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就比较卷嘛。
嗯，
那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的初中是在深圳读的。嗯，当时我父母在那边工作，然后呢我初一就去了深圳。去了深圳以后呢，当时我也是有一个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我的语文老师。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在深圳他们其实很小就开始学英文，三年级学英文，但是在老家我们是不学的嘛，对，所以但是我妈妈是已经让我提前学了一些英文，所以我到了这个深圳的这个初中，第一次的这个考试，我的英语考的是不错的，考了个全班第二。对，但是我的英语老师当时是一个非常的，我们现在讲叫什么，就有一个英文的词叫 rigid， 就是非常的古板，非常严苛的这样一个老师。就他在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班上所有的这个氛围就像果冻一样凝住了，那个感觉，是很紧张的。然后，他也不笑，对，甚至是我记得他说我考了全班第二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跟班上的同学，他是拿我作为例子，就说，你看人家刚从内地啊过来，然后呢就能考到这么多，你们怎么怎么样。所以就
是
他对我的
话术，
对，他对我的表扬，
上学的时候也是
也让我觉得不能笑，
对对对，
哎，就是觉得好像开心不起来。对，所以呢后来呢我发现，
就是激别人，
是的是的，所以我后来就发现我上他的课我没法集中，不想听见他的声音。对，那当你不想听一个老师的声音的时候，你就抗拒嘛，你本能的就抗拒，然后所以我的英语就越来越差了。然后当时我还觉得我要考深圳外国语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发现这个老师他就会讽刺你，
打击你，
对，讽刺你，打击你，就会说，就你凭你这样你还想上什么外国语学校，那是不可能的，这是白日梦。但是当时呢我很感谢的就是我的语文老师，他叫舒老师，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名字，他叫舒武。他是一个非常儒雅的一个老师。我记得我上语文课有一次上课的时候睡着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然后他就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就轻轻地在我脑袋上轻轻地敲了一下，然后我就醒了，很紧张，抬起来看老师，但是老师就很慈祥地跟我笑了一下，说呀，睡着了呀，起来听课。大概就是这样的吧，我记得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那一个瞬间就是你
挺暖的，
你觉得你好像犯了一个什么很大的错，马上就要被骂了，可能是不是要被请出教室了，但是老师当时没有去责备你，反而是很就是照顾你的面子，提醒了一下你。对，然后我记得整个的这种上这个老师的课，他永远是带着笑容。所以我不害怕，我愿意听他讲，我愿意听他说话啊。所以后来我的这个数学成绩一直不是特别好啊，英语成绩后来也很糟糕，对，所以就靠语文成绩撑着。因为经常会出现语文全班第一啊，然后呢数学倒数第一这种情况。后来到了我初二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数学老师，然后这个数学老师呢，我觉得他非常的公平，他不去给学生贴标签，所以后来这个老师上课我是听的，所以我后来数学函数啊这些我就进步了很多啊，成绩就考得还不错。
所以其实不同老师的性格还有他们的教育方式对于学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我那天看了一本书，是一个德国的教育学家写的，叫什么是教育，我翻开第一页，它里面就在讲，就是教育是什么，其实教育首先是要去创建一种爱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教育教授知识是不存在的。
那就咱们再转回说到英语上，因为后边我知道你也是在做英文方面的老师，然后包括同声传译。那你刚说你英语最开始是一个可能这种倒数的状态，后来是怎么着就自己慢慢的通过学习把这个英语给学好的呢？
呀，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想要把英语学好，是吧？然后我也跟很多人分享过我学习英语的这个历程。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是偶然性的因素，但也有一些呢是必然性的因素。我觉得一些必然性因素可能分享出来可以帮助到大家。先说回故事吧。我的英语不是只是在初中差，我到了高中继续差。就是我在高二，我的英语150分。
嗯哼，
你猜我考多少分？40分。
啊，天哪！
还都是选择题，都选 C。所以就等于不会嘛。对。当时我也是在一个非常重点的学校。所以在这个重点学校里面。很多学生都是超级学霸，就是，他不用听课，他也能考130、140。
是的。
然后你就觉得你做题也做不过他们。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虽然英语不好吧，但我听力很好。就这个老师他这个发音，特别的不标准，我就听不下去。
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那时候都是在做题，所以他对你的这个听力和口语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对，
我的老师也是，他还有非常浓重的口音感觉。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语言的人。就我在深圳的3年，其实我通过看那个听同学说话，然后趁爸妈不知道的时候，偷偷的看这个本港台、翡翠台的这个港剧，就把广东话3个月我就学会了。
哇。
我就会听，然后我听了以后我知道这个意思，我放学上学回家的路上，我就会不断在嘴里重复。对，因为当时我非常想要可以有朋友，然后同学们之间都讲广东话，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不会讲广东话的话，我就没有朋友。
明白。
所以就很刻苦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呢跟同学打电话不想被爸爸妈妈听懂。讲广东话爸妈就听不懂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本港台会放一些英文的片子，所以虽然我做英语题不行，但是我对英语本身，我对英语所处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世界，我是喜欢的，我是好奇的，我只是不喜欢学校里教英文的那种
方
式。我听不下去。
明白。
所以我到了高二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英语那么差，然后我暑假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时找我谈话了，说我妈妈那时候教育观念有很大改变。然后呢她就说，我觉得你啊一直是一个语言天赋很强的人。你现在英语考这个成绩，这个不能代表你真实的水平。你只要好好学，你英语肯定是最好的。我觉得我妈当时这个拿现在的话讲叫什么，叫赋能式谈话。
对，鼓励式教育，
对吧？鼓励的就是让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成绩不能代表你。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只要你努力，你找到你自己的方法，你是可以学好
的。
对。所以当时呢我觉得，哎，那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个方法。你要学习一个语言，你先要把你的面子丢掉
啊，就是
对吧，你要去把你的这个你要去开口说。
是的，
这是我非常认同的。对，我会觉得我们平时上英语课我都不说英语，那我怎么学呀？
对，
我光做题我没感觉呀。所以我暑假的时候呢，我就当时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每天早上5点半我要起来在阳台上读英语。当时也没有考虑到邻居的感受哈。然后呢就读了一个暑假，我就当时没有去读我的高中课本，我就去当时我们的书城买了一些我觉得喜欢的有意思的英语书。
原版书
啊。对，当时还不是原版书，我记得有一个小本儿，是一个那种叫英语美文摘录，就那种。对，小小的美文赏析，小小的书，然后呢还有磁带。记得我当时家是住在那个东城河，就我们那个护城河，城市的护城河边上。所以我每天到了周末我就会带着我的这个随身听，然后到东城河的边上去散步，然后这个散步的时候我就会去听，这个里面的文章，跟着后面说，就找那个感觉，就这么学了一个暑假，用我自己的方式读，听，然后对着空气对话，假装我对面有一个人跟我对话，当时还有复读机，步步高复读机， 然后用步步高复读机去录自己的声音，然后再听跟磁带里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后来学口译的时候，我发现这就是口译的训练方法呀，对吧？你2000个磁带小时，对吧？所以这就是练习口译的方法。所以当时学英文就是这么着，学了2个月，然后高三一开学我们换了一个英语老师，一开学就考了全班第一还是第二，摸底考试，也不知道也没做题，就看了就会。
对，就可能的语感已经
对听力啊这些你就有那个感觉了，然后写作文你就会了，然后英语老师就找我说，哎，我上一个英语老师没跟我说这个英语成绩好的学生里有你啊，就觉得很惊讶。所以呢，我高三的时候我就发现，通过这个摸底考，我就印证了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式。当时呢，我就发现我一定得说，我也一定得听，我不能通过做题去学。所以呢，我后来我就跟我的这个英语老师，我高三的这个英语老师，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我很感谢他。因为当时呢，我就去他的办公室找他，我说老师，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我说呢，我想要每个星期，就是我们当时好像是周六吧，要去学校就是自习。我说我每周六来自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把我这个星期学的英语，我这个星期，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话叫做 intake， 对吧？就是你输入的这些英语信息，大量的浸泡输入的东西，我要有一个输出，我要有一个对象去讲，对吧？我不能天天对着空气。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听我说？你就跟我对话，你问我问题就行了，然后我说你听着就行，可不可以？然后我这个老师就同意了，然后我后来还跟他说，我能不能不做英语周报？他也同意了。所以我后来这个一年的学习，我就发现，哎，我自己研究的学习方法是管用的。
对，它是更适合你的。
对，就很喜欢。所以当时我记得我还看央视十套的一个节目叫希望英语杂志。
对，我也看那个 Outlook。
对，然后当时那个杂志我记得有一期节目是不少那种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采访他们。他们就有能用英语非常流利的，包括也有一些他们国外生活的经验呀，旅行都大城市的。哎呦，我当时特别的心生向往。我当时有两个向往，第一个就是我也想要出国旅行，到各个国家去看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也想上央视。这两个到时候
都
实现了。后来对，而且后来上央视还是去做这个口译，对，做口译。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回过头来讲教育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后来去做我的这个学习中心，或者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我叫它学习中心哈，小小的一个学校，是我是怎么去设计这个最底层的理念，就是在所有的教学方法，有资质的老师，所有这些东西底层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点亮那颗心。
对，
就是启发到你，点亮到你，让你对未来有一个向往，让你对自己建立信心，让你感受到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是暖的。
是的，
这是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我感受到的，就是作为一个差生，不爱学习甚至跟父母一开始关系也不是很好，对吧？到后来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自信的，然后可以自己去学习的一个人的这样一个转变，在学习中做了哪些改变，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在后续就你工作以后其实也是有帮到你的。
对，因为我后来就经常会在很多有困难的时候会自己给自己洗脑。我会自己对自己说，照着镜子对自己说，你是可以的，你非常擅长做这件事情，你只是刚开始做。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有一个我那个时候在央视的时候有一个节目的，他们那一期第一期请来的嘉宾是一个重磅级的嘉宾，打过篮球的人都知道，就是 Scottie Pippen， 跟乔丹一起打球的这个明星。然后当时呢，他来了之后，我要坐他旁边。做他的翻译，在节目上，当时是一个节目，然后我很紧张，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就是公司里的年轻人，然后那 隔壁部门的领导来请你去帮一个忙，你肯定是对吧，如履薄冰，你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 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上镜嘛，也没有化妆师，就自己化，然后也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就穿了一件白衬衣。我当时就觉得我是翻译嘛，我想要专业一点。然后也很紧张，对，然后就想，哎呀，我会不会有翻得不好的地方啊，听不懂的地方啊。我记得当时是在录音棚嘛，然后那边是就是你也住在那边，然后我记得好像当时是我出我的房间的时候，我就对着镜子，然后看着自己，给自己一个 big smile，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你可以的， you got this。 就自己给自己就是心理暗示嘛。那后来我学习了心理学呀，我后来学习了这些知识以后，我才发现我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说歪打正着吧。对，就是相当于我自己做了自己的心理教练。
是的。那后边那个翻译是不是也比较成功？
我觉得是逐渐的会不断的变好。我觉得当时我有一个，就是在我学英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不是只是学会了英语这个语言，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你学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你要忘记自己是多么的令人尴尬
啊。对的，
就你刚开始说你肯定是不熟嘛，然后你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有很多的这种恐惧，或者是不好意思丢人，觉得然后觉得很尬。那你要克服这个恐惧，你要克服这个尴尬的感受，你还是要不断去做，对吧，你才能越来越说得越来越好。没有一个人他刚开始学一门第二外语就能说好，对吧。所以我在做任何的工作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学语言的这个过程，就是 I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我不用是完美的，就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就是你做完一个事情，你开始做一件事情，比你追求完美是更重要的。
对，就是开始做最重要的是开始。
Yeah， 就有说就练瑜伽最难的是什么？站在垫子上。
对，是的。然后刚刚你提到说你其实是有当时有两个愿望嘛，一个是上央视，一个是出国旅行。那上央视的这个就是是先实现的吧，对吧？
出国旅行是最先实现的。对，当时呢我是自己这个勤工俭学做了一个英语培训班啊，就是我记得我做这个的时候应该18岁吧。
哇，
对。然后当时呢是因为我自己还是因为想学英文，当时因为我自己呢很想这个跟母语的老师去学英语，有更多的这种沟通的机会，不是只是在课堂上的机会。所以呢我当时呢就我记得很有意思，我当时我们就是跟我这个同学呢，他说他们老家那边有很多的孩子，他们没有这个学英语的这个机会，然后在北京有很多这样的老师，所以当时呢我就写了一个英文的广告，我就跑到北京语言大学学校门口去发。我其实真的就是看到外国人我就发，其实那时候很小嘛，你不知道，或者你我上去发传单的时候我是这样，我不是说给人塞手里啊，我是会先跟他们打招呼，先有一个眼神的链接啊，然后我再会说我再找一个英语老师啊，你可不可以教英文，然后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啊，然后我会再把我写的这个广告给他们，如果他们说算了，我也会说啊谢谢你啊。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的这个 approach 啊，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对的。
对，
所以很幸运嘛，当时就认识了一对美国的夫妇，很年轻，他们两个结婚结得很早，其实也就20出头啊，美国人。然后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那个教英文的经验，然后两个人都是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可爱的人，所以我们后来也成为了很多年的好朋友。所以我第一次出国去印度旅行就是跟他们俩一起去。因为当时呢我这两个人呢，就这个女孩她的爸爸是在印度的一个驻一个国外美国驻印度的大使馆的一个医生，所以当时呢她就相当于说她回印度去看自己的家人，然后我那个时候没有出过国，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跟他一起去，
第一次出国是印度，
对，是去印度，然后中途还在斯里兰卡转机，对，所以第一个去的这个国土应该是斯里兰卡，然后去了印度，然后很有意思啊，因为我现在练瑜伽，然后我上这个瑜伽的这个我还上了瑜伽的这个教师培训的课，里面还要去学习一些基本的梵语，然后会去学习瑜伽哲学，会了解了很多印度的一些瑜伽大师啊，哲学师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联系也是蛮有趣的，对，然后当时我去请到这两个老师，这个过程呢，那个时候我英语还说的不是很好，所以后来请这两个老师，然后每年去开这个夏令营，然后请好的老师去教，那老师去教的时候我就可以在后面听，
是的，
然后我还可以跟老师去讨论这个课你打算怎么教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的注意力能够集中，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做的就是教练式的带团队嘛，
对
对吧，就是
那个时候你才18岁是吗？
对，不懂嘛，因为我当时就会跟老师讲说我英语不好，我不能来教学生，但是呢我请到你，你会教，那你帮我想一想你怎么样，第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学得开心，第二个能够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第三个让他们从这里暑期班结束的时候能讲一点英语，然后每天呢能够就是具体怎么去做，我就让那个老师们去想，然后他们特别棒，他们想了很多的这个游戏呀，很多的活动啊，很多的方式啊，所以孩子们特别喜欢，所以我们第一年招了我记得是100个学生，
哇，
第二年我那个时候那个培训班叫享受英语，叫 Enjoy English， 因为我当时觉得你得享受这个事儿，你才能做好。
是的，
那是我创立的第一个机构。对，然后第二年我们就租了当地的一个学校的房子，对，然后第二年就招了翻倍的学生，因为第一年的家长们他们的反馈非常非常的好，对，因为孩子们喜欢呀，
是的，
孩子们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课，
是的，
非常非常喜欢，很多孩子就从此以后就爱上了英文，对，所以第二年学生就直接翻倍了，
这也是你创业的一个感觉小的雏形，
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后来就发现当地有很多人就开始学习我们，然后就包括学校也不再把校舍租给我们，到后来我也就是大了嘛，然后也到了一个我想要继续去提升自己，因为过了大概2-3年我的英语就很好了，我做英语班第一次是2004年然后到2007年的时候，我2007年我那个时候就已经自己可以教英文了，2007年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比较对我来讲转折性的事情，就是我去应聘做北京奥组委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志愿者的英语老师当时是在招募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叫英语主讲老师然后我去讲课，我去应聘就聘上了对，所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才还很小嘛，就20出头然后当时我们去上课去教的很多志愿者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大学，然后可能学历也比我好，然后甚至很多的这个学生也比我大，所以我当时是整个那些里面老师里面年龄最小的后来我还问过招我的这个老师叫黄老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黄老师你当时怎么敢招我的，
确实那个时候你才二十一岁
对，然后他说是因为当时北京有这个奥运会有一个口号嘛，叫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叫 Volunteer Smile Beijing's Image 对他说我们看到你我们就觉得你就是这个口号里说的这个志愿者的样子所以你不用很有经验，或者你不用是一个老教师你能够把我们的志愿者能够教会他们能像你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是可以去感染到别人的，就是能让他们自信的把这句话说出来，而不是说像背书一样去把这个话讲出来，就他真的是跟人在交流的
我觉得当时我很感谢这个老师，因为我当时对自己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的 但是他给了我这个信心、
嗯、
那我就会去想我怎么去把这个课教好。 所以我在后来不光是那一次，之后他们又请了我去教了几次的这种志愿者的这个集训营，然后也有教过比如说一些年龄更大的学生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去军营里面教一些这个战士们，因为他们当时是要在奥运会期间去完成一些任务的，开车呀什么的，所以他们要学一些基本的这个司机的用语，比如说还有多久就可以到您的酒店啊这样的。所以很有意思，当时一共教了3个半月，然后每一次去是差不多一个上午。我第一次进教室的时候就150个战士穿着军装站起来给我鼓掌啊，真的是就是就吓得一下就出去了，你知道吗？就没有见过这种阵仗。然后我记得刚去第一天我没有一上来就教课，我就跟他们简单的讲了一讲我自己，以前也不会，英语也学不好，然后慢慢学会。我说我知道你们觉得肯定学英语都不容易啊，然后我给他们一人发了一张纸，让他们在这张纸上面去写下自己对于3个月要学英语这件事情的一个感受。那我后来学了心理学，我现在回想到当时那个举动，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想，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什么呀，你要给学生一个表达空间呀，对不对？你要去听一下他是怎么想的，他担心什么，害怕什么，觉得什么不会，你知道了，他被倾听了，你才能够对吧，因材施教，或者有针对性的去教学。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把这些信收上来的时候，就很多的学生就会，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学生的信就说，老师你别费劲了，我从小连汉语拼音都学不好就觉得赶鸭子上架吗？但是后来3个半月之后他们所有人都通过了考试，而且我们是交换班级老师去批卷然后这个不是卷面，他们的考试是口语考试，对所以他们都通过了。然后我记得当时很有意思，因为我拿一个话筒，然后在这个阶梯教室上从前面走到后面，我会今天比如说这个教完了，我会拿着话筒出其不意的比如说哎你来说一下然后说不出来呢就出列做个俯卧撑所以很好玩，包括后来还会让他们到前面去演比如说一个人演司机，一个人演坐车的人然后到地方了应该怎么样所以他们后来就一开始还觉得很不好意思到后来慢慢的他们也就还挺享受这个过程，觉得很好玩。所以后来他们结课的时候每个人也都给我写了一封信然后很可惜啊，我就是这么多年多次搬家就没有留下来，但是我记得当时我看那封信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不是只是说教会了他们英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的一个信念，就是我做不好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在我后来做学习中心，在做所有的跟教育相关的事情，我自己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我最希望给别人带来的，不是说你这门课你现在考 C 马上考 A，
是的，
对吧？我最重要的希望要做的是改变，或者是帮助他们看到自己有这个可能性去改变信念。后来我学了心理学，这个叫什么叫限制性的信念，叫 limiting beliefs。 对，就是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会有从小成长的很多的这种限制性的信念，对吧？那我们这种限制性的信念它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我做不了这个事情，就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这个
定义。
对
对，就自己限制了自己嘛，
自己限制了自己。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限制性信念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选择，我们就会去想一个办法。
对，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不是说你完全学不会，而是你要把这个观念转变成我正在学，或者是我正在进步。对，因为确实可能不会说一下子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 happy ending， 但是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对，我圣诞节的时候去大理，然后呢在那边认识了一个艺术家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也想学英文，然后他就说哎呀，说朱贝我这个英语不好。我说
好多人都
停一下，对，
我英语不好。
对，我说什么叫英语不好，你给我定义一下。我说我举个例子， 咱们都有过这个，要么就是有过学开车的这个经历，对吧？学开车考驾照，咱要不要至少花个40小时，对吧？学理论，学开车，总共下来我觉得得花个100-200个小时吧。
嗯
嗯，我是一个报了驾校一直没有去学的人啊，所以，但是你是不是起码要去经过这些练习？
对。
然后，我们很多人在学习英语上，只经历过中学里的做题，
对，
没有真正的花过20个小时、40个小时、100个小时去学习过怎么讲这个语言，
对，
就像婴儿学说话一样，
嗯，
对吧？所以，我就会经常跟那些说英语不好的人，我说停，
嗯，
你没有资格说你不好，
嗯，
你做了很多遍，尽了最大努力，你还是失败了，
嗯，
这个叫我好像不太擅长
啊，对。
对吧？
对，
你没有做过，
嗯，
没有练习过，怎么能说不好？一个人没有从来没有做过饭，那你怎么能说我做饭不好吃？
嗯，
都没做过。
对，对，它还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
嗯，是的，
觉得
对
对，嗯，哎，那你看你最开始的时候是做英语老师，然后后来是怎么去到央视的呢？
嗯嗯，这个跟我做英语老师的经历也有关系。当时也是因为我在就是我当时是会给一些学生教英文，就各种各样的商务英语啊，这些都有。
嗯，
所以当时其实是央视的一个团队然后想要去学英文，所以我其实是一开始去做老师。对，后来呢这个项目没有成型，然后当时呢我也是其实没有想过要去央视工作。
嗯，
对，后来呢他们就说，哎，那其实我们蛮需要一个英语很好的人到我们这边公司来。当时央视是跟美国的一家顶尖的这个体育娱乐经纪公司有一个合资公司啊，所以我当时就去了这个合资公司去做协调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去了央视以后呢，就接触了完全全新的东西。就刚开始我去，我很多的那个会我是听不懂的，
嗯，
就非常的忐忑，你知道吗？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好尴尬，别人很信任你，把你招募来了，然后你这个工作做不好，你是睡不着觉的。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些同事，一些姐姐们，就是我会去提前，比如说我今天要开这个会，我要参加这个会，我要翻译，我会提前去把这个跟这个会相关的比如说合同，比如说我会上网去搜。然后比如说参与过这个项目的人，我会去尽量了解一些背景。
嗯，
然后尤其是合同，如果它是英文的合同的话，我是一定会提前一天晚上哪怕不睡觉一定会看完的。
哦，
嗯，所以那时候我经常是咖啡加红牛第二天啊，然后我中午也不吃饭，因为我觉得吃了饭会困嘛。
哦，
所以基本上我是吃完早饭，然后我就是希望我这一天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专注力，对，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做翻译你是要非常的专注啊，尤其是有很多专业的内容啊，有一些缩写啊，对吧？你就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所以是要提前去做一些功课。嗯，对。然后我也会可以录音的情况下我也会录音记录，晚上回去再听。嗯，所以我记得也是三个月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会议。我就开完会，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那个心情就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哇，今天这个会议我都听懂了，都翻的都是人话。我觉得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你到最后你是说人话嘛，就你翻出来的中文大家都能听懂是什么。
对，
不拗口，然后呢速度也跟得上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笔记也记得跟我自己的这个翻的速度也都是配合得很好。
就是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你感觉哎，这个今天就都很顺利，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对，
而且好像还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游刃有余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就是好像推开了游刃有余的大门。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
啊，那个感觉非常好，尤其是你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你觉得很难的事情，你把它给攻破了。那个我觉得是对一个人的自信心很大的一个 boost， 一个很大的一个增强。所以我后来再去回过头来，到后面我在做我的这个教育机构，我再去带学生的情况中，我也会跟他们的老师说，就是一定要创造机会让学生克服困难，找到成就感。所以其实我后来学了这个正面管教也好，心理学也好，你会发现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嘛，能够让一个人积极向上， 第一个是什么呢？叫归属感。那归属感是什么？就 sense of belonging， 怎么才能得到归属感？我们人类就是有好的关系，
是的，
温馨亲密，
是的，
对吧？信任的关系，你就有归属感了。这个归属感不是说我有一个房子我就有归属感，
对，
嗯。第二个是什么呢？叫 sense of significance， 叫重要性、意义感，对吧？如果我人，我觉得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对吧？我是重要的，我是有价值的，啊、嗯，那你就会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去学习，对吧？但如果一个人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啊，他是很难爱上学习，甚至是去就是能爬得起来。就我们经常讲，就是好像这个孩子好像早上叫了也不起，晚上也不睡，然后天天就打游戏，没有生命，眼力没光，对吧？
对，
为什么没有光？一定是你从这两个点去找原因，一定是有的啊，不管是多大年龄的，对吧？三十岁也是个孩子，四十岁也是个孩子，就我们内心的那个小孩，我们都永远渴望这两个元素。如果没有，我们可能就会好像找不到根儿一样
啊，
烦躁，对吧？然后就会觉得爬不起来，就想躺平，对吧？
嗯，是的，
嗯。
嗯，而且就是刚刚也听你在讲，就很多事情是你要去、真正的付出时间，然后你要真正去努力过才可以。但是很多人他就觉得，哦，学习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或者是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没有去真正的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要找到一些方法，就比如说虽然说我后来在学习自己怎么去做口译的这个过程是受了一点苦，但是这个苦它是在被一个光引领的一个状态下，就是我在学英文的过程，包括我去印度啊，我去玩啊，我所有的这个我给自己创造的学英语的环境都是有趣的。
嗯，
所以我虽然后面在做这个工作提前做准备很辛苦，但是我非常享受在一个会议上讲很标准的英文，然后大家因为我的翻译能够听懂，然后能够促进双方的合作，它是一个特别有成就感，有及时反馈的一个及时正向反馈的一个事情。
是的，
所以呢它就这个过程就不痛苦，因为没有人，我觉得你只有痛苦没有甜。
或者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比如说想象一下自己在像你刚刚提到的那种会议的场合，然后自己能够翻译得很顺利，大家也因为你的翻译去听懂了，更了解这个会，就想象一个这样的画面，就也许你就会朝着这个画面去努力。
对，是的，我觉得二十多岁的时候去钻研自己的一个擅长的技能，然后把它做到卓越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你一定是要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和作用。那其实在我三十岁以后，我就发现有一个转变，就是我希望我自己的那个 ego， 我自己不是那个最重要的，我就会更多的希望去赋能我的团队，希望去把我这个东西拿掉，而是变成一个敞开的空杯，重新像一个孩子一样去向每一个人学习，不再去证明自己在某一个方面的专业性，因为它就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再需要去证明了。
对， 对，不再需要去证明给别人看你这方面做得很好。
对，但是我觉得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你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你不是证明给别人看，你需要证明给自己看。
对， 对，
你需要证明给自己说啊，我这个是行的，
我是可以的。
对，但是你也要证明，也就是啊，这个我可能就真不行，对吧？就可能算了，不折腾了，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自我探索。
是，
其
实二十岁到三十岁是自我探索很好的十年。因为那个时候你其实你的试错成本是很低的。
对，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对，我觉得零到六岁六到十二岁也都是，
对的，
就是我在经常讲到养育孩子啊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零到六岁去学很多的这种认字儿啊，提前上小学的东西啊，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浪费，因为这些东西将来看一眼就会了，
对，
对吧？你数数字啊，加减乘除啊，不用费那么大劲。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那个人性的最本质的。让孩子能够去跟自己的这种情绪啊感受啊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啊，在这样的互动关系当中去给到时间和空间去总结，对吧？去感受，去抒发，去沟通， 对吧，去连接，然后让他们体验各种各样的情感。不是说不能学习，可以学，但是当我们把一个孩子的时间都排满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你没有这个头脑空间去体会他的这些情绪。就是钢琴课要迟到啦，对吧，这个要迟到了，你全都排满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什么事都很赶。
对，其实大人也是嘛，一样的。那就是你在央视做口译大概是做了多长时间？
2年，后来我就觉得没有挑战了。
那你当时为什么从这个单位离开呢？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平台，对，这是一个非常光鲜的事业。
对，我觉得我可能从来没有特别的追求过一个太过于外在的东西。对，我好像在这个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发现自我内在的成长非常的有趣。所以好像那些外在的光环也好，或者说赚多少钱也好，不是特别的吸引我。就是你会觉得内在的这个世界太好玩了，它可以变化，然后它有非常多有趣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好像一个花园一个岛屿一样，你很想去探索。所以后来我发现我可能在这个工作技能上没有更大的发展的这种探索空间，包括那个时候又开始去看一些更宏大的关于世界的这个书，当时就觉得自己可能看世界看得还不够。因为那个时候工作也会有机会出国，但是工作的出国就是你到一个国家飞到那儿你就工作，对吧，你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跟当地人去连接，所以没有觉得好像是真正的去旅行了。所以我当时离职辞职之后呢，就是有一年的时间就是没有找工作，裸辞。然后那一年呢，当时辞职以后，我记得我是10月份辞职，然后11月份就买了一张往返机票，2个月往返，就去了东南亚。对，就去了越南，因为我一直想去越南。对，就去越南就背包嘛，因为那个时候也看了一些书，就发现这个欧美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大学毕业都会有一个 gap year，对吧，间隔年，然后呢会背包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想去。当时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写过一本书，这个书里面有很多越南呀柬埔寨的场景。所以呢我就一直想去，所以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记得后来还去了老挝去了老挝的一个岛叫4000美岛，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很世外桃源那样一个地方，那边有很多全世界各地来的年轻人背包客。然后所以大家到了晚上就没啥事儿，就坐在那个湄公河边上的这个就是这种 bar， 就坐那儿，也都是敞开的，然后就坐那儿喝喝酒聊聊天，你就听了很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故事。然后在那样一个地方它很不浮华，所以每个人都很真诚很多人会讲自己，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男孩，他说是因为他母亲去世了以后他没有办法承受那种痛苦，所以他就离开，他就到这样一个地方，然后自己生活在这里，重建一片家园。然后就你会听到每一个人不同的故事，各个国家的都有。然后那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你以前你不知道我这个人生要怎么过。
对，
就我现在还是没有说一定有一个定论哈，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听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的人的故事，你去感知那些故事，你去感知那些故事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触动，你去看有一些年轻人他留下来在那里建立一个他自己的小世界，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哎呦，这生活好好玩儿，
就是没有想过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
对，你看到很多
可能性，
就你不再局限于说一定要是某一个样子才可以。我觉得那种就拿现在的时髦的话叫多元的价值观嘛。
对对
。
那这个 gap year 你是持续了多久？
我记得是一年多吧，一年多，将近2年。一个是 gap year， 后来又去英国，去欧洲，然后又去了，其实去英国那次也是奠定我后来做这个剑桥大学的这个夏令营也是因为当时其实我很多人生中的那些努力都是因为某一个瞬间打动了我，某一个瞬间它激发了我那种无限的渴望，然后那种奇妙的感觉所以后来去英国也是 在傍晚迎着夕阳，在这个 River Cam 康河去撑舟、嗯、
哇，
然后经过这个 Queens， 对，经过这个就是在别康桥里的、嗯、对，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当时就想，哎呀，我想每年都来，怎么才可以每年都来？后来就自己就开始做这个剑桥的夏令营。我也是一个没有什么限制的人，我当时就想，我不要去其他地方，我就要在这儿，然后我就要在剑桥的校园里面啊，我们就去联系了剑桥啊，真的就可以，就把校园的一部分租给我们，包括宿舍，我就想住那个几百年的宿舍嘛。然后包括我们去招募这个剑桥的毕业生啊，本科生啊，因为我就会请学校去推荐嘛，我们会把我们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啊告诉学校，哎，他们也觉得挺好的呀，对吧？你这个不是只是来观光的啊，你是会利用整个剑桥这个镇子的很多的教育资源，我们会去做一些很有创意的一些活动啊。所以后来我们在那儿做了五年的这个夏令营啊，非常有意思，每年都不一样啊，每年都有很多的这个创新的这些内容啊。所以很多的灵感是来自于旅行当中打动我的东西，然后啊，我会特别想要把这个体验分享给更多的人。对，后来去整个这种旅行啊，背包啊，就是现在的讲嘛，就是你没有看过世界，你哪来的世界观呢？ 对吧？
我觉得一个是看过了很多世界，第二一个就是你打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不敢。因为你刚说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就想了一下，如果我这样想的话，可能我就不敢跟那个剑桥的人去联系，我也可能，哎呀，不知道说用一个什么样的途径，或者觉得哎太麻烦了，算了吧，可能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也不敢，我也不会，所以我就找会的人呐，就是我合伙人嘛，对对对。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也是因为一个朋友认识的，认识呢，其实当时也不熟嘛，就我们经常讲，我说我跟他是从不熟到变成了像 brother and sister， 就是像兄弟姐妹一样。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相信你，你看起来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那我们就先做事情。然后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呢，就这个事儿我擅长做，就我做；这事儿你擅长做，就你做。然后你如果觉得这个事儿你特别懂，那我们最后做决策就听你的。我们讨论，但是最后拍板的就是你。如果这事我特擅长，那我拍板。
对，
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无论谁拍板，这个事情如果最后做得不好，大家共同承担，我们绝对不去互相指责。
对，
所以我们的一个原则叫什么呢？叫 We never point fingers， 也很形象哈，英文里叫 point fingers， 叫指手指头。
对，就是那种
对，就是指责
嘛，指着对方说你不对，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个原则，就是 We never point fingers， 我们永远都不会去指责对方啊、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永远会去积极的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去看到一个 silver lining， 看到乌云边的这个金边，就是我们要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去看到积极的一面啊。我觉得是这些基本的一些 principles， 一些原则，让我们成为了十年的工作伙伴和朋友和家人。我觉得性格呀、喜好呀，我们其实都挺不一样的啊，但是这些基本的原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你，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是去寻找合作的伙伴，然后甚至是人生的伙伴，我觉得你是不是 share 一样的原则，
value， 对，
对，你的 value， 你的 principles， 这个是远远大于喜欢什么东西。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很重要，就因为如果是观念不合的话，可能后续会发生很多的问题，而且是那种没法调和的。而且我现在觉得人在长大以后，其实价值观基本都是形成了嘛，就你很难通过你想去改变一个人或者把他的观念硬掰过来，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去选择那个合适的人。
对，是的。而且你在一个做事情，无论是做什么，会遇到很多困难，然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指责你，还鼓励你，然后对方还是可以在你低落的时候，帮助你想起，你的优点，你的优势，那你就会不断成长，你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也会变成一个更大的人，就是更a bigger person， 就是心更宽广的一个人。
是，对。
所以 我以前觉得一个人可能做生意做久了会不会变得很狡诈和唯利是图、
嗯、
但是我做了十年的公司以后，我其实觉得我比十年前的我是一个更加真实，嗯，更加敢于面对失败的人，这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我觉得也是因为见过了很多的东西，就是经历过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心就像你说的，就心可能就会变得更广，或者你知道你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种可能性，就不管现在做成什么样子，其实未来它的方向也是非常的宽广的。
嗯，对，而且你会觉得你有一个支持系统、
嗯、
就是我觉得在这么、
这个、
我经常会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我们的孩子们，我因为我的这个，我觉得我的服务对象是学生们啊、
嗯、
是就是孩子们是最孤立无援的一个年龄，因为你知道当你尤其是青少年十几岁的孩子、
嗯、
他这个时候荷尔蒙在疯狂的摆动，对吧，然后呢他又面临了很多升学的压力，无论是初升高对吧，高中升大学，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人际关系又是一个很复杂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所有东西都搅到一起的情况下，
嗯，
他如果作为你作为他身边的成年人，无论你是他的父母还是老师还是个熟人，对吧、
嗯嗯、
如果你不能够去就是拉他一把，对吧，你给他创建这样一个稍微温暖一点的这样一个环境，我觉得作为十几岁的孩子这个过程真的是挺难的，就是你拉他一把，你给他创造一点这种温暖的感受，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也会去这样为别人去考虑，
对，就像你之前提到你遇到的那些老师、
嗯、
就是好的老师一样、嗯、
对、
嗯、
对，
那其实就是回顾下来，我觉得你的人生道路跟我们很多这种我们就说按部就班的人吧也挺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他读书、
嗯、
然后读书考个好大学，考完大学以后找个好工作，
嗯，
对，但是感觉你的这个其实跳跃还蛮大的，
嗯，
那你如果现在回忆起来的话，
嗯、
你会觉得有哪些因素，比如说哪些转折点，或者是哪些事情你是做得非常对，或者是成就了现在的你自己？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嗯，我以前有一句话经常也跟自己说，也跟身边的很近的朋友讲，我就会说就好像我们前段时间看一个电影嘛，叫《妈的多重宇宙》嘛，
嗯、
对吧？
啊啊啊，
嗯，就是《
瞬息全宇宙》。
对，《瞬息全宇宙》叫这个，就是你会知道说，我过去如果没有做那个决定，如果做了另外一个决定，
嗯、
在一个平行宇宙里、
嗯，
它会是怎么样的？
对，
我觉得没有对错，所以我自己的现在的人生哲学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我怎么去解读它、
嗯、
我怎么从发生的这个事情当中去找到那个 gift， 找到那个礼物，这个才是我要去练习的一个技能、
嗯、
因为很多时候即使我做了再周全的计划，即使我遇到再好的人、
嗯、
这事儿也有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能做的我能控制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如何解读这个事情，我如何让这个事情对我变成一个好的影响
啊、哦？
嗯，
这个很重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不断的创造价值，就是利用你在、
嗯、
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你没有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层次上，但是你也要在你在的范围里去创造价值。嗯，
对，我觉得创造价值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啊，2017年年底。2018年初，那时候呢我合伙人朱恋他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他经常会到处看各种各样的书，学习各种各样教育的领域里面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观点，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看了这个叫英国高等教育局他们做的一个手册，叫 Enterprise and Entrepreneurship， 叫创新行动力手册，这是我后来翻译的哈，就创业精神和创新行动力。那这个当时呢其实他拿回来之后呢，他跟我分享了以后，他说我们能不能翻译一个中文版，我说可以啊，因为翻译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嘛，所以呢我就翻译了一下，然后那个里面呢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 为他人创造价值，那个一度是我们的公司的 slogan。 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想，在我们的角色里面我们怎么可以给别人创造价值。
嗯，
那时候就想了，什么叫创造价值，有什么样类型的价值呢？比如说有情感价值，情绪价值，对吧？比如说有经济价值，比如说有文化价值，比如说有这种环境，对吧？比如说我对环境的保护啊，这些就是任何的都可以，对，社会价值就很多种的。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认识到自己价值的同时，对吧，如果我一个人我价值感很低，我不光是自己在那自卑，我可能也不去做贡献，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做的，我不会，对吧？但是当一个人想到说，哎，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资源，都是有价值的，那这时候我的心态就发生了改变，我就会觉得我总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所以后来这个也延续到了我的育儿观里面，就是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会邀请她来帮助我。甚至我给她换尿包我都会邀请她配合我。然后呢你会发现在婴儿，然后他配合我以后，我会谢谢他。所以你会发现他非常的配合。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里面这些非常困扰父母的一些换尿包啊，洗澡呀，穿衣服啊，这些都没有困扰过我们，都是很顺利的。因为我们不是在为他做什么给他做什么，而是邀请他一起参与，就变成了一个游戏。我在2018年也是生完我女儿之后呢，就参加了我们同事当时组织的一个叫女性崛起，女孩崛起的一个影展。在那个影展上呢，我们也邀请了 EGRC 乡村女学生教育项目的创始人田青，还有当时 EGRC 的一些刚刚考上大学的孩子。想到看到甘肃的那些山区里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我就觉得我想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在做 EGRC 的这个志愿者，然后去帮助筹款然后也了解了很多一个慈善组织是怎么去运作。我也认识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个全职的工作人员，然后其他的志愿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到现在吧，我觉得参与这个事情已经有5年然后我会觉得我自己的收获太大了，就是尤其是在疫情那两年公司有很大的这个变化那时候双减嘛，我们公司受很大影响。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事情是你觉得就是你自己的那一堆糟心事都不是最重要的，都不是最难的，还有一个事儿，你觉得这事儿你得去，你得做然后反而让你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就是当你只想自己的得失的时候痛苦就很大，
对，
但当你能够为那些孩子带来价值，你能够去用你的时间去做一点能做的事情以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认识很多能量非常高，非常善良，然后非常的有格局的一些人，这些人反过来他其实又给了你希望和信心。
其实你在为别人创造价值的时候，他们也在去影响你。
对，是的是的。
因为感觉好多人的观念可能是穷则独善其身，然后达才要兼济天下。
我觉得是相反的吧，不能说相反。一个人他要怎么样才觉得自己是富足的abundance 对吧富有的，这个富足的或者说是足够多的那如果你心中已经觉得自己是足够多的了，那你就会想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像我女儿她很小对吧，她也没有什么拥有的财产，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去年她过生日，最后就是她觉得她已经有很多毛绒玩具啊，很多的礼物了所以呢她就觉得说那就可以不用买了，就如果想要给她买玩具的人买礼物的人就可以把这个钱捐给其他的那些没有爸爸妈妈的小朋友。
哇，
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它跟穷和富有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可以有富有的心态对吧，有一个 abundance 的心态，那他就会想要去帮助别人。如果他有这样富有的心态，他就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创造人生中的富有， 这个富有是有金钱的，有人际关系的，对吧？有自己个人的这种丰富性，对吧？有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富有 richness in everything。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钱也好，还是说能量也好，他们都是要流动起来的。
对，
对，就是你钱流动起来，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对，
对，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嗯。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小的时候我外婆给我的一个影响吧，就是她也没有工资，她也没有钱，然后可能这个我外公可能有的时候这里给她一点，然后可能家里的儿女这里给她一点，她自己攒一点点钱。但是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爸爸被拖拉机撞了，然后就是学校要给他捐钱啊，我回去一说，我外婆就眼睛就湿了，然后就从自己的柜子里面掏出来一个手帕，打开以后里面有各种五块一毛一块的，总共10块钱，就是他所有的存款都给我了，让我拿到学校去捐给同学，我就成了我们学校那次捐款最高的一个同学，还上去发言了，
因为
我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吧，因为不是我的钱。
但那个时候的10块钱真的很值钱，
又在农村里面，
对，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值钱。
对，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觉得作为一个父母，你能够给孩子很好的教育，有时候不是你教他什么，就是你能够在这些时候给他一个善良的这样一个底色。这个是对他就是最长远的一个福气吧，我觉得。
对，包括我觉得不管是在这种合作伙伴还是说所谓的人生伴侣，善良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
就是你能有同理心，你能够体会到他人的痛苦，然后愿意在你力所能及的基础上你去为别人做一些什么。对，
对，是的。
当然我觉得前提是你先照顾好自己。对，就是这个我也是经常跟我女儿讲的，就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可能照顾他人。对。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从校园步入职场以后嘛，就是都会说找工作，但我觉得工作和你的职业发展是不同的。就他有些人他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job， 就是我能够拿到钱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是觉得这是我的一个 career， 我愿意去为他去奋斗，愿意去积累。但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你是更高一层的，因为你是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 就真正是不光是说愿意为这个东西去奋斗，而是说你会把它再去影响别人，然后愿意为这件事情去付出。所以就也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calling 的。
也找了挺久的。
这个就是要找很久。
对，我
觉
得
不容易。
我觉得首先一个我很想要说的是叫 work ethic， 就是一个工作的职业精神。我觉得我从我工作无论是18岁开始做一个小的街边的这个培训，还是到后来，我觉得在我没有找到我的 calling 的时候，我觉得先专注当下要做的这件事儿。那这个事儿呢你肯定是知道的，你大概率你肯定还是对他喜欢的，对吧？然后你既然比如说答应了别人，你给了别人一个承诺，那你就把当下这件事情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去观察自己，我做这个事情我有没有成长，然后有没有跟我内在的一些更深的一些需求有这种连接，对吧？比如说我在央视做口译那一段经历，包括做英语老师那个经历，我觉得做口译那段经历我觉得很大程度是在向自己证明自己。对，就是说我不傻，对吧？我还挺聪明的。
我也行。
对，我也可以努力啊，然后我是一个勤奋的人。
对
对。那再往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可能我在工作中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在教学生，我在做公司，这过程中我就会觉得，什么时刻是最启发我的，最 inspire 我的，然后最让我觉得工作不累的。那后来我发现我跟比如说我的家长们开会开家长会，对吧，见家长见学生，我会忘记时间。 因为我沉浸在他的故事里面和他的这个问题里面、挑战里面，然后我会去想要帮助他们看见他们的解决方案。这个是让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就总结出来嘛，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别人实现他的潜力
啊。
对，然后这个过程也实现了我的潜力嘛， 对不对？那就是双赢的。
对
啊，这个就让我很开心。所以具体的工作形式是什么就不重要了，我就不再纠结于这个形式了。我觉得这个核心只要我能帮别人成长。所以我后来发现我怎么去做一个团队的领导，我觉得我也不用看那么多的书，领导力的课程，当然我也看了很多的书然后但是没有说去一定要照着某一个原则去做，对吧？照着就是我们讲的叫照本宣科的去做。
对，
后来我就想，那我就把我对待学生的这个心到我的同事身上，我就是帮助他成长，对吧？我帮助他看到他的潜力，那他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然后他再去给学生去工作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很有主人翁的意识。对吧？所以我是一个非常佛系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就是我这么多年我好像是从来没有说去严厉的责备过一个同事。就是基本上有问题我会去扛，对，然后我会去想解决办法。但是我会希望说同事们他们在我这里工作，我们可以我也向他们学习到很多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一起工作的这些同事们都是我选出来的，然后或者我们的这个 team 选出来的。那这些人他们，我跟他们一起工作，我真的是就觉得每天都在上学，很开心
这种感觉很好，就是你感觉你每天是有收获的，你是在有输入的。
对，尤其是我们做教育嘛，那其实我后来招的这些团队成员，他们每一个人在学历上，在具体的知识技能上，其实在教育上，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专长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对，那我可能更多的是做什么，我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领导
桥梁。没有，我是一个桥梁。就是我这个桥梁就在于说，我看到学生家长然后教育者，对吧，他们这个彼此之间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对方。这个是我做的工作。对。
对，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你想做的事情，它的形式没有那么重要。
对，
如果是市面上找不到这样一份工作，你就自己去创业，去创造一个这样的工作。
就这个形式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我亲自去教学生，亲自去带学生，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我要去看什么方式对对方是最好的。比如说像有一些家庭，我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固定的时间去跟他们沟通，那不如我让比如说可能更好的一位心理老师，对吧，去规律性的支持到他们。就这个时候我不再是证明自己的这个阶段了嘛。
但这个也是在为他人创造价值嘛，就你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去做这些事情。
对，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平台，然后能够把大家拖到这里，能够看到可能他们原来看不到的风景，这个是让我非常开心的。
然后在你成就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成就你自己。
对啊，也是让我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对，所以怎么去找到这个 calling，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一瞬间的事情它是一个不断的去了解自己，去倾听自己的声音，对，去正视自己的需求，自己的伤痛，自己的恐惧，对吧？然后在每一个阶段就不去拿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来跟自己对标，而是回归到自己，对吧？回归到自己，回归到什么让你感受到被启发，什么让你变得什么，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是一个更宽广的人，你是一个 bigger person， 对吧？对吧？一个真正好的朋友一定会鼓励你去做那个更加宽广的，对吧，更加公正的善良的人。所以你什么样的环境是一个好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你就是个好环境。
对，
你自己心里肯定是知道的。
对，对，那如果让你现在给一些比如说20多岁正在进行自我探索的一些人，给他们一些建议，你会说什么？
我觉得勇敢一点吧。 就是说到这个生死的问题，我会觉得人生到最后就是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
嗯哼，
所以你在人生这一世最珍贵的所有的你认为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带不走的，那么最珍贵的就是你的每一次体验。
嗯，
所以尽可能的去创造体验，
嗯，
去创造那些让你开悟，让你受启发，让你感受到爱，
嗯，
让你感受到连结，让你感受到赋能的时刻。那我相信这些东西它一定在你人生中不会把你往不好的地方带。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刚刚聊了这么多，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去随波逐流，然后不要把成功的定义太窄，觉得只有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身份，这个才是成功。
对
对，就是像你说的，终其一生，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思考的。它不仅是非常一个非常窄化的一个成功的定义，
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有运气的嘛，
对
吧？对，所以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可能是让自己每一天能够以一个积极的状态
对
去起来，
嗯，
去学习也好，上班也好，生活也好，
对，
然后呢每一天能够在一个跟自己连接的状态下去做事情，
对，
然后能把当下的事情再用一个很好的 work ethic 去把它做好，
对，
自己做不好的时候也能够像自己的好朋友一样去安慰自己，
嗯，是的，是
吧，
嗯，
自我调控，
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年轻人他能够这样用这样一个画面去跟自己去对焦，那我相信这个生活一定是越来越好。
是的，一定会。
对，
那如果让你用一幅画去描述自己的生命历程，你会画什么？
我觉得我这幅画里面，如果我看到很多自然的景象，我会觉得是有高山，白雪覆盖的高山，有深海，有波涛汹涌，也有像大理的洱海那样很安静的海，也有草原，也有天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辽阔的自然景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景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然后有不同的跟我在生命中有过交集、连结、互相感动过的人。
是，你是想描绘一种非常自由的，然后我都感觉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总结，就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由的一种状态，而且是就像你说的，你是在跟大家去做一种连结的，就不光是跟人，可能跟动物、跟草木、跟美景，
对，
就是万物有灵的那种感觉。
是的，这个时候你就永远不会感到孤单嘛，你的归属感可能从小的时候需要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现在我觉得我对他们并不是说我一定需要，而是我喜欢和欣赏我跟他们的这种缘分连结，对，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个说我不需要说有很多人在我的身边或者有很多的成就，我依然可以感受到跟天地万物的连接，我就感觉到这种归属感，这个可能是我很自己个人想要追求的一个状态。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朱贝老师做客我们的西瓜知道答案。我觉得可能探索自我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吧，就可以这么说。对，也希望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多去感受和自我的链接，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用那么着急去达成一个结果，而是真正的去体验去感受。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以后还能再见，拜拜，
再见。